新年首轮断供潮，中国四银行起诉200,000业主。去年中国人口增长仅有480,000，创下60年新低。同国际关系闹得太僵，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打圆场。专家认为，美股受益于央行救市，中共封城削减投资情绪。美媒指，中国经济正喺度放缓，央行降息，国际担忧加深。亲共有代价，欧盟扣押匈牙利融资预算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在去年中共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多个行业的动荡，导致大量中国民众收入下降。今年刚刚开年，业界就传出了首轮楼市断供潮的消息。在1月14号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韩福玲在社交媒体微博上透露，在1月份已经有200,000业主因为断供抛弃房产，遭到工农中建设大银行起诉。次日，韩福玲又发布了一张河南郑州的律师贴文截图，该名律师表示，断供案子数量太多，律师函都发到手软了。截至17号，中共官方没有发布声明对地产行业断供潮进行评论，但是在1个月前，媒体界已经发出了断供潮已经来临的警报。大陆媒体在此前的报道说，中国市场正在迎接史上最大的楼市断供潮。在疫情冲击、失业率暴增等问题冲击下，去年12月份已经有大批中国民众抛弃房产。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环京地区流传出原业卖房的价格腰斩的消息，有业主以 1.2 万一平方价格购入，现在开价6,000都没人购买。有的业主说，自9月份以来再没有还款。还有业主说，已经听说一栋楼里面有10户的人家已经断供的消息。亦有大陆媒体报道说，采访河南郑州的夫妇两人，他们从事饭店厨师和教培班语文老师的职业，原本属于中产家庭，但在疫情和教育相减的冲击之下，双双已经失业，无力偿还贷款。在去年10月份，夫妇两个收到银行的还贷通知书，跟他们说如果没办法及时还款，房屋将面临拍卖。最终两个人因为无力还款，眼睁睁地看着房屋走上拍卖之路。他们对媒体说，房屋被收的消息被他们感到，人的碰撞都在瞬间，而崩溃就在此时此刻。就断供潮的消息，韩福玲在社媒发布分析说，如果中产家庭的房产出现断供，将会面临可怕后果。如果当初花了200,000买的房屋，现在首付都跌了没了了，又被裁员，结果是选择断供，这样这个房产会被银行拍卖。但是由于房产会遭到低价拍卖，得到的钱根本就不能够再还银行了，这样业主还会欠银行几十万和利息，还有律师费、各类的罚金和案件受理等款项，银行还会冻结业主名下所有的财产，将它标记为老赖，甚至将来找工作银行都可能会抽掉原业主的工资来换贷。韩福玲说，断供之后，业主不仅失去了一个房屋，实际上失去了是整个人生。阿里平台发拍房的数据显示，全国发拍房的挂牌量在最近4年的时间里面已经飙涨了近187倍。在2017年，中国发拍房的数量为9,000套，而到了2021年12月份的中旬，发拍房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68万套。对此，大陆财经公众号评论说，以前都讲买房子增值，现在看来是业主的损失已经如同白骨累累，只是在明面上不会被提到。1月17号，中共统计局发布人口普查数据，显示2021年的人口总增量仅为48万人。去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， 总数比2016年下降了 43.6%， 另有1014万人在去年离世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.34%，达到1961年以来新低。中共统计局承认，目前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，而大众生育观念亦在变化，而疫情进一步推迟了年轻夫妇的生育安排，这个导致人口增长前景不明朗。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引用人口专家的话讲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中国社会缺乏增加人口的动力，会导致前景越来越难，出生的人口会越来越少。外媒指出，目前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北京最头痛的问题，尽管政府鼓吹三胎计划，但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在去年达到顶峰。华尔街日报引用经济学家张志伟评论说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显然比预期要快，这个导致中国人口无法实现更快速的增长，在去年已经达到峰值。 CNN 报道说，在几十年来，中共政府根据独生子女政策禁止数百万妇女生产婴儿，而现在当局推出新的计划生育政策，鼓吹增加生育，但是这些政策未能够说服很多家庭，不少的中产家庭也在担心养育孩子的公共成本，认为生育会增加额外的财务负担。相关消息引发热议，有网民直言中共政府的数据大概率在这里造假，去年的真实情况可能是中国人口已经在这里负增长，但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增长48万，其实亦已经同负增长差不多了。网友在推特评论说，统计局晚上睡不着，这个以后的数据会怎样编呢？叫了这么多年的小生优生终于成功了。中共主席习近平17号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达沃斯虚拟峰会，在发布讲话期间，习近平再度强调中外合作。在他发布相关言论之际，中美两国在台湾、南中国海、贸易、人权等问题上的冲突正在不断增加。习近平宣称各国应当抛弃冷战思维，谋求各种合作。他还说，北京随时准备在气候问题上和其他政府合作。不过在习近平参加达沃斯峰会之际，美日多国对中共台海武力威胁升级发布了严肃警告，多国政府谴责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增加，对地缘政治和平造成严重挑战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中共高层频繁出面对外国的商业领袖喊话，声称中国不会同世界脱欧，将继续走开放路线。北京时事评论员华婆此前评论说，中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，美国则是在全球化中吃了大亏，所以习近平每次开会时候都要谈开放，这个是因为他担心同西方主要的经济国家真的发生脱欧。大陆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认为，目前中共战狼外交和各方面的对立，中西方彼此之间只能是越来越对立，西方发达国家一派，中共一派，商界要想两头通吃将会越来越难。业界专家认为，美国股市在过去一年持续上涨，与央行推出的救助政策有关，而北京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对中国股市起到打压的作用。旅美经济学者、股票投资管理人郑玉刚对大纪元说，疫情期间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与美联储的救助有关，股市近来一直起到上涨，原因是美国对经济的刺激和大规模的政府转移支付。就股市表现而言，美国去年连续第二年迎来股市大涨，标普指数上涨超过25%，但是中港股市却连续遭遇黑天鹅，全年表现欠佳。香港恒生指数跌幅超过14%，沪深300下跌超过5%。旅美政治分析人士唐敖指出， 疫情下，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企业封闭，上市公司关停，股市肯定会出问题。同中国股市相比，除了经济刺激之外，良好的心理预期可能是美国股市向好的支撑。经济学者王俊认为，在2020年、2021年，美国民众的消费是增加的，这个亦是来自于刺激经济政策的影响。不过，刺激经济亦使美国经济面临其他的问题。现在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是2002年以来的新高，超过2008年的房价，股市亦是创新高，未来再延续这种发展风险会更高。中共官方数据显示，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4%， 低于第三季度的 4.9% 的增长率。政府宣称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比2020年增长 8.1%， 但是大部分增长都是在去年上半年，下半年的情况不容乐观。据美国媒体指出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，中共央行宣布降息，在1月17日将两个主要政策利率下调 0.1%， 以试图帮助疲软的基建投资和消费行业。但是在去年10月份，中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了一年几以来的最低增幅，官方数据仅为 1.7%。 华尔街日报表示，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楼市销售放缓的威胁，令市场担忧的是，即使中共央行自去年下旬以来积极发布货币宽松政策，市场亦没有出现乐观的反应。再加上中共政府正在全面实施封锁防疫政策，导致今年1月和2月份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。经济学人智库首席专家苏月表示，目前中国的 GDP 数据还未能够反映出 Omicron 在国内传播的影响，新的变种将对服务业造成重大打击，尤其是线下消费和交通运输。 BBC 表示，中共央行不断释放宽松政策，导致中方和世界其他主要央行的差距进一步扩大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发出信号，计划今年加息三次。在英国，英格兰银行上个月已经实施加息以控制通胀。在这个礼拜，欧盟委员会宣布对民主倒退的成员国进行惩罚。彭博社报道说，欧盟谴责匈牙利和波兰两国进行非法司法改革，从事腐败行径，并拒绝遵守欧盟法律。当局准备扣押紧急流行病援助以及欧元融资预算，惩罚不遵守民主准则的国家。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两国损失1700亿欧元的融资。惩处机制最快在2月初生效。在这个之前，匈牙利政府多次阻挡盟友谴责中共的决议。行业指出，匈牙利的高层和北京政府合作关系密切，被批评为中共在欧洲充当特洛伊木马。美国之音此前报道指出，在去年，匈牙利是欧盟27国家中唯一反对谴责中共的国家。当局还许可按照中共一带一路模式，在匈牙利首都开设复旦分校，施工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共贷款，但是所有费用最终是由匈牙利纳税人埋单。欧盟方面指出，对于被指控民主倒退的国家，当局已经获得冻结拨款权力，一旦欧洲法院对其合法性做出裁决，机制将会生效，两国的补助资金将被扣罚。目前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对这个裁决提出申诉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